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3号，公元2006年6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示华人信众保持一颗忍辱的心。西藏流亡政府向比利时藏人介绍民主意识。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代表访问塔坦斯坦。达仁萨拉地方印度出租车公司将隆重庆祝达赖喇嘛生日。中国与印度举行第八次边境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三倡导华人信众要保持一颗忍辱的心。达赖喇嘛在法会上开示，忍辱能够使爱他心的羞耻更加的坚定，羞耻爱他的心就能够获得种种的功德，如同取悦有情果，能够使众生爱戴或者受到众生的尊敬与爱戴。由于修学忍辱，就会不去伤害别人，对自己的名誉也有所帮助，也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健康和长寿。达赖喇嘛向华人信徒讲授《入菩萨行论》中的忍辱品时开示说，真正修学忍辱品，就是当有人想尽办法想伤害你的时候，克制自己内心的情绪，不要让内心愤怒的火焰燃烧起来，用智慧的方法去阻挡他人恶性行为的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向比利时藏人介绍民主意识，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温家的报道。
根据布鲁塞尔西藏联络处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联络处于本月26号在当地为藏人举办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公民权益和责任为主题的政治交流会。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联络员丹森王木表示，由于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积极关注西藏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特别向他们提供这次政治交流的机会，其目的是为了共同探讨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制度和流亡藏人对此所引进的责任感等问题。比利时格里斯副市长卡洛和欧盟与比利时联络处有关官员在交流会上向藏人详细介绍了比利时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系等问题，并且接受了藏人的提问。流亡藏人在这次交流会上就有关西藏社会中如何提高民主意识、怎样保护和利用个人权益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联络处还决定在每2个月举行一次政治交流会，并计划在8月26号将以中间道路离场为主题召开第二次政治交流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代表访问塔坦斯坦，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应卡尔梅克全国文化自治和塔坦斯坦卡尔梅克学生的邀请，俄罗斯佛教领袖泰罗朱古仁不切、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摩日诺夫的助理和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代表扎西，从本月20号到22号在俄罗斯塔坦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西藏网引述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心中心的报道指出，由俄罗斯佛教领袖戴罗朱古仁不切、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摩日诺夫的助理和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代表扎西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在上周二20号抵达塔坦斯坦机场时，受到塔坦斯坦全国文化联盟协会会长、塔坦斯坦宗教事务委员会代表和卡尔梅克全国文化自治成员的热情迎接。 上周三21号，代表团成员同达丹斯坦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纳比耶夫日纳特举行了会晤，双方在达丹斯坦和科尔梅克之间的宗教和文化交流为主的相关问题上交换了意见。纳比耶夫主席还表达了他个人对西藏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并强调西藏人民所遭遇的问题必须要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当天下午，代表团出席了在此间举行的一次记者会，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有关佛教在科尔梅克和西藏问题。他们还同在卡山多所大学就读的来自科尔梅克的50多名学生进行了会面。当天晚间，俄罗斯佛教领袖戴卢朱库仁波切向信众举行了传法会。上周四22号，代表团应达丹斯坦广播电台的邀请，在其播音室发表了10分钟的现场讲话，简要介绍了佛教和其文化。当天还同当地达丹斯坦穆斯林协会成员举行会晤。戴卢朱库仁波切着重强调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团结与和谐。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代表扎西也强调了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人类价值，包括慈悲、人和、容忍和全球责任感，以及促进宗教和谐等。代表团在同各界领导和组织成员举行会晤时，还特别赠送了达赖喇嘛的书籍作为纪念。代表团一行于本月22号离开卡山，前往莫斯科和科尔梅克。另外，同代表团随行的格西强巴和科尔梅克藏医力算协会的西藏医生萨诺库克夫仍继续留在卡山，向民众发表了为期2天的有关佛教和医学方面的演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迎来71岁大寿，移居世界各地的藏人正在积极地筹备达赖喇嘛的生日庆典活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下达仁萨拉印度出租车公司计划在今年的达赖喇嘛诞辰日举行祈祷会，向民众供养午宴。下达仁萨拉印度出租车公司秘书长的名义向各界发出的邀请函中说，该公司将于7月2号在下达仁萨拉召开有关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岁大寿生日庆典的记者发布会，在7月6号下达仁萨拉举行祈祷会，向民众供养午宴，届时邀请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和有关人士出席庆祝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于本月25号到27号在中国北京举行了第8次会晤。中国方面的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印度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纳瑞亚南就解决中国和印度边界问题的框架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印双方同意下次特别代表会晤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具体时间经有外交途径商定。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最受注目的是东段有关麦克马洪线的问题。印度于1947年独立，当年派兵北上占领东段的色拉，在于1951年占领大汪，1953年把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占领。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中国方面取得胜利，军队竟抵达传统习惯线，但旋即自动撤退，导致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至今被印度具有。1987年印度再次设立阿鲁纳切邦，约有700万印度移民生活在这个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报道说，至于西段边境，印度坚持主权的阿克塞钦地区位于中国的实际控制线内，这3万多平方公里是连接新疆和西藏间公路的交通要道。此外，连同中段边界的问题，总近中印边界有争议的地带达到12万多平方公里。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友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新到拉萨清军和驻藏大臣更加猖獗，将慈母岭驻守堪钦乃吾峡千热拼作流放到康定，撤销洛桑车列嘎伦职位，新任登基去扎朗通热巴三人为嘎伦，撤销维持拉萨治安的藏军后安置清军，并占领雪军仓库为己有，波德拉宫的国库被搜刮，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各大臣之住宅被抢劫一空等，在拉萨制造了许多野蛮的行为。1910年2月25日，以亲皇之名宣布免去达赖喇嘛称号，一举引起全西藏所有僧俗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向驻藏大臣进行抗议，特别是以西藏康区为主的西藏各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并拒绝支付乌拉马差，使驻藏清军坐立不安。为了平息民愤，驻藏大臣急忙邀请班禅喇嘛从扎西伦布寺到拉萨担任西藏摄政之职，但是遭到班禅喇嘛的拒绝。正当驻藏大臣惊慌失措不知所措之时，北京下令驻藏大臣任命汉人罗多泰为藏事总督，派往印度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根据清皇的命令，藏历铁狗年九月，罗多泰到达印度达吉林并拜见达赖喇嘛。罗多泰在呈上报告时对达赖喇嘛说，目前西藏同往日一样和平稳定，恳请达赖喇嘛立即返回西藏。达赖喇嘛以书面形式答复说，以往藏满之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相互礼尚往来，互相支援，满清皇帝对历代达赖喇嘛的福利多照顾备至，历代达赖喇嘛也都报以友好情谊。当藏历慕容年英军侵略西藏时，除了满清政府之外，我没有考虑向谁求助，在北京也得到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承诺，但是满清军队在康区的野蛮行为相信你是知道的，更有甚者驻拉萨的安班连玉得到军队的增援，其目的是占领拉萨，满清军队在行进中对人民和寺院压榨到如此程度，这时我的属民和寺院僧人多次请求我准许他们起来报复，我恐伤及清皇之尊严而予以制止。清军到达拉萨之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而我到达印度噶伦堡后又宣布取消了名号等等，纵观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失去了对你们的信心。我和英国人接触是因为1904年签署的藏英条约允许我们直接的打交道，满清人对我的这一行动是负有责任的。虽然西藏和满清的绿点各异，但是你们在毫无法理依据的情况下逮捕摄政助理千热拼作并予流放，司法案件已了解的又重新翻出来，西藏政府的财产、西藏官员的财产和寺院的财产被非法没收，你对你们军队所干的这些不可饶恕的非法行为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你对我和我的大臣们却说西藏局势是平静的，我知道这不过是劝我回去，我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由于上述的原因，以后我们间的关系无法恢复到以往共师间的关系了，为了使我们可以谈判，第三方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双方多得请英国政府作为中间人。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